好吧，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上个礼拜呢，我们看了哈该书，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来看撒加利亚书。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OK， 好，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撒加利亚书，然后也许你想要翻开笔记本。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哈该书哦。那如果你错过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找到我们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要讲撒加利亚书。那我们今天会讲第一章到第三章。OK， 当你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这个经文他就讲到说，大流士王第二年，这个经文很特别。这个经文将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跟哈该书是在同一年，都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发生的事情。 OK， 今天我要稍微讲，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叫做神火热的爱。在这整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当中，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火热的爱。这个整个圣经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大流士王。大流士王他统一了货币，他统一了度量衡，他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东边可以到印度，南边可以到非洲的埃及跟利比亚，西边可以到欧洲的希腊，北边可以到高加索地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帝国，他首创了有行省的制度，所以在他的整个帝国里面大概有20个行省。那么在当时呢，他也开始对宗教是带着一个更宽容的态度，所以他容许各个区域各个民族的人能够有他们不同的信仰。所以在这个很好的时机里面，这些国家已经灭亡被俘虏的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能够去做重建的工作。所以这是整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说他们已经能够回到他们心心念念的故土上面。 OK， 在这个圣经的背景里面呢，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来讲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里面总共讲到4个意象，然后我们会今天会讲其中的总共第一章到第六章总共讲了8个意象，我们讲第一章到第三章总共的4个意象。那么再下一次讲到，我们就会再讲另外4个意象。 OK， 好，我们先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这边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转向神，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方向，让我们转向神。无论你现在你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面，但今天神对我们发出一个先知性的声音，神给我们的启示是转向他，转向神。当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 Amen， 弟兄姐妹，转向神。而继续往下看第一章第四节，这个地方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这个里面讲到效法，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思想，我们把谁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我们把谁当做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知道今天当 你看到在 IG 的上面，你看到在 YouTube 上面，你看到在抖音的上面，很多的人他们在炫耀他们的财富，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开什么样的车，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说，嘿，来羡慕我吧，来羡慕我吧，你想要过我这样的生活吗？你想要跟我开一样的车子吗？你想要拥有跟我一样拥有的东西吗？我告诉你，把你的钱交给我，跟我来做投资，加入我的公司，加入我的团队，做我的下线，我就会帮助你富有。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就一直在告诉你说，哎，来学我吧，来学我吧。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当你决定这个学习的榜样的时候，你永远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这个人跟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人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他的成功是一个短期的成功，一个稍纵即逝的成功，还是一个长远的成功？很多人他们成功了1年2年3年，但是很快这个成功就消失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很大的流量，但是过没有多久这个流量就消失了。他们的成功是一个短期的成功，还是一个长远的成功，甚至在永恒里面都是成功的呢？ 这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因为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这么说，回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你注意到这个地方一直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转向。神透过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转向我，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回头吧，不要再走这条路了，回头吧，不要再继续走你原本做的，不要再做你原本做的事情了。可是他们却不听。以色列人他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为什么他们的国家灭亡？为什么他们现在的家园残破？因为他们的祖先一直不肯离开他们的罪恶，他们一直不肯回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他们的祖先所造成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断地差派他的仆人来劝他们回头，来劝他们脱离这些罪恶。你知道吗？神差派了很多的先知去对他们说话，其中一个包括先知耶利米。让我们看看先知耶利米怎么跟他们说呢？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讲的话跟撒加利亚讲的话好像哦。神早就差派耶利米跟他们的祖先说，哎，回头转向神，不要再走你原本的道路了，不要再做你原本做的事情了。可是他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并没有听。神又透过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这样告诉他们。以西结这么说，他说，我真的不喜欢恶人死亡。神说我不喜欢恶人死亡。你知道今天我看那些影片的时候，在 YouTube 上看影片，我会发现很多人很喜欢幸灾乐祸。他们看到一些人，他们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就说哦，他活该哦，谁叫他怎么样子呢？可是我告诉你，神的公义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神绝对不喜欢恶人死亡，神喜欢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能够活着。神想看到的不是惩罚，神想看到的是悔改。神想看到一个人回转，以至于他不用去面对他本来会面对的结局。这是神的心肠，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这边说，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你可以看到神的心，离开这条路，你何必要面对那个结局呢？为什么一定要去面对那个结局呢？你可以看到神对人，即使是罪人，即使是最刚硬最悖逆的人，神对他有很深的怜悯，神对他有个很深的爱。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神火热的爱，神对每一个人有一个非常深的怜悯，非常深的慈爱。何必要这样子呢？回头吧，转向我。但是以色列人仍然非常的刚硬跟固执，所以他们至终尝到了苦果。以色列现在所面对的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神派了那么多的仆人提醒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是刚硬跟固执，至终他们面对到现在的苦果。那我要这样讲说，你知道主，我们要去思想一个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神会不会用我们身旁很多的人来提醒我们一些事情？神会不会用牧者，会不会用我们的小组长，会不会用我们属灵的同伴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会不会用我们的另外一半，会不会用一些我们尊敬的人，生命成熟的，他们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可是一次又一次，我们选择了刚硬跟固执，没有去听这些声音，以至于我们会尝到一些苦果。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做一个刚硬跟固执的人。我刚刚说今天我们会读第一章到第三章，所以我们会讲到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我们来看第一个意象，是关于马的意象。 OK， 这个马的意象呢，是它的意思，如果在你旁边你可以写下来，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七节，在这个关于马的意象 Vision of Horses， 你可以在这个关于马的意象的旁边写下神在看顾。这个意象它所传达出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神他在看顾你，神他在看顾你。对旁边说，神在看顾你。 OK， 撒加利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异象呢？你知道撒加利亚在这个里面，我刚说他看了八个异象。我要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是能够看得见异象的， Amen。 我要求主把异象放在你的心中。在这个地方呢，撒加利亚是看得到，是他在清醒的状态下，他不是做梦哦，在清醒的状态下他可以看得到一个异象。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说，我在夜间看到异象，见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红马，站在谷中的番石榴树林之间，后面有红马、棕马和白马的骑士。 OK， 我希望你把这个画面，有一个红马的骑士，然后呢在森林里面，然后后面还有红马、棕马跟白马的骑士。这个画面代表什么呢？当他就问了这个问题，这个画面代表什么呢？为了让你能够更深的了解这个画面，我先给你看这个建筑物呢，是洛杉矶，你到 LA 去玩的时候，这是个很知名的景点，叫 Getty Center。 Getty Center 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美术馆， Getty 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大亨，企业大亨哦。那后来他就把他人生当中很多的收藏捐赠出来，成为大家都可以欣赏的一个美术馆。所以这个 Getty Center 里面收藏了一幅画，这幅画是意大利西西里岛在14世纪西元1300年的时候，一个画在羊皮纸上的蛋彩画。什么叫蛋彩画呢？就是用鸡蛋的蛋， Tempera。 Tempera 是什么呢？就是把鸡蛋打在颜料的里面，这样就可以帮助颜料可以更持久。因为一直到16世纪油画出现之前呢，最主要的艺术形态是这个蛋彩画，好，所以到之后才有这个油画的油彩来取代这个。所以这个 Tempera 他画什么呢？他画了撒加利亚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你有注意到吗？这里面有撒加利亚，在左边所站的人呢，有撒加利亚，然后还有天使，神的使者。然后呢，他看到了一个骑在马上，你看呢，你仔细看到这个人，他脚踩在这个叫什么马镫吗？还是什么？就是要上马的这个上面，然后呢，后面旁边还有其他的马，所以他看到一个撒加利亚的异象。 OK， 那这个撒加利亚的异象呢，他什么意思呢？他就问主说，我们看这个经文，他就问主说，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那个天使就说，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些是耶和华派来巡视大地的。我们已经巡视了大地，到处都安宁平静。亲爱的朋友，我想对你说，神差派他的天使天君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巡视着。神派了天使天君来巡视你的家庭，来巡视你的公司，来巡视你的事业，来巡视你手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你把这个画面放在你的心中，有红马的骑士，有白马的骑士，有棕马的骑士，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保护着你。 Amen。 他来巡视这一切，确定一切都安宁平静。 Amen。我告诉你，又让你更明白，我是我们家最晚睡的人。我的孩子、我的太太都睡着之后，我通常还醒着，因为我要抓住大家都睡着时间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我总是晚上睡前呢，我就去寻门有没有锁好，窗户有没有关好，孩子的房间会不会太冷，有没有蚊子在房间里面，所以我就带电蚊拍去。如果有蚊子的话，就把那个蚊子杀了，好，不要吸我孩子的血，好。然后呢，孩子有没有踢被子，帮他们盖好棉被，亲亲他们的脸颊，然后再回去睡觉。他们可以睡得很香甜，因为知道爸爸会巡视这一切，确保他们的安宁平静。 Amen。 那你要知道，天使天君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巡视，确保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服事、我们的教会 everything 都安宁平静。 Amen。 这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教会很好几年前，好几年前，在我们教会都还没有重新装潢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教会的这个比较旧了，所以呢可能有些管道的这个漏洞。有一次呢，我们的教会就是有天晚上保全设定了之后，保全就突然响，因为教会里面是有那种红外线会感测到的，就是只要有东西在移动的话呢，就会立刻保全系统就会响。所以呢，保全员就立刻跑来，他们就来巡视，就发现了不是个小偷，是一只超小的小奶猫。那个猫呢，不知道从哪个缝隙钻进到教会的里面，然后那个猫就很害怕，就在那个地方。它那个小奶猫在跑的时候呢，就红外线就感应到它了，就保全人就来了。 你知道，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有晚上有人，他们也会来到教会当中巡视，确保这个地方的安宁平静。在你的生命当中，天使天君就在你生命当中这样巡视。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主的，你的家是属于主的，我们的教会是属于主的。 Amen Amen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十三节十四节这么讲，我们继续往下。十三节十四节说，耶和华当时呢，他们就有一个很挫折的感觉，说主啊，你知道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被毁坏，然后呢，在这个残破的光景里面已经有七十年了，我们已经有七十年的光景，在这样的情况，神什么时候你要来怜悯我们？每一次当你很挫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神会用美善的安慰话来回答你。 Amen。 这个经文我们他说美神用美善的安慰话来回答那个跟我说话的天使，那个跟我说话的天使就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希望你把这个经文放在你的心中，神说了美善的安慰话，然后神说，我为了耶路撒冷为了锡安，我的心是非常火热的。 Amen。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主题。每一次当你在挫败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神会对你说美善的安慰话。 Amen。 你不要觉得自己被遗忘了，神他是你生命中的安慰者，他是美好慈爱良善的爸爸，他会用美善的安慰话对我们来说话。所以今天我要祷告，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你可能就在挫败跟沮丧当中，你可能觉得你自己被遗忘了，求主用这个美善的安慰话对你来说话。 Amen。 为什么？因为神对你极其火热，神对耶路撒冷对锡安他极其火热。你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这些关于耶路撒冷跟以色列的事情的时候，对，那是指的地理上的耶路撒冷，那是指着整个以色列民族，没有错，但是也是指着我们，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所有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有给以色列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祝福。 Amen。 所以那些所有神对以色列的心，也是神对我们的心。 Amen。所以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对我们也是极其火热，神对我们的家也是极其火热，神对我们的教会也是极其火热。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必须要对神的心有一个正确认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困难当中，我们就想神是个什么样的神。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他是用美善的安慰话来安慰我们的神，第二个，他是对我们极其火热的神。 Amen。 让我们对神的心有个正确的认知，神是美善的安慰者，神对我们的心极其火热。 Amen。 对你旁边的说，神是美善的安慰者。对你旁边的说，神对你的心极其火热。这事实上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题目的 来源、哦、就是我们来读这节经文。我们接下来这节经文，这个是当代译本，他把极其火热翻译成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读。
那位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对耶路撒冷对锡安充满了火热的爱。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神火热的爱，因为神对于属他的百姓充满了火热的爱，神对你我充满了火热的爱，神对我们的家充满了火热的爱，神对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火热的爱，神对属他的一切充满了火热的爱。 Amen。 为什么神会安慰我们？为什么神会帮助我们？为什么神会看顾我们？为什么神差派天使来巡视，确保我们的安宁跟平静？因为神对我们充满了火热的爱。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OK， 在英文里面是这样讲，他说 My love for Jerusalem and Mount Zion is passionate and strong。 你知道神说，我的爱，我对于耶路撒冷，我对锡安的爱是那么的热情，而且是那么的强烈， passionate and strong。 亲爱的朋友，这是神对我们的爱 passionate and strong。 神对我们有个这么热切这么强烈的爱，在这个热切跟强烈的爱里面，神就这么说，在第十六节他说，现在我回到耶路撒冷，我要再施怜悯在这个地方，我的圣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圣殿要建立在重新的建立起来，耶路撒冷会重新的发展起来。 Amen。 准绳啊，准绳就是要盖房子所用的那些量测的工具，量测水平，量测垂直，房子要建的时候呢，需要有准绳。 OK， 可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你仔细看这个经文哦，他说我的圣殿要重建，然后耶路撒冷要重新的发展起来。在他把什么东西放在前面？他是把这个城市放在前面，还是把圣殿放在前面？他把圣殿放在前面。你要永远明白神的优先顺序，他把圣殿放在前面，把城市的发展放在后面。你要知道，是这个圣殿被建立起来，这个城市也就能够发展起来，这个圣殿会带下祝福，让这个城市能够翻转跟改变。 Amen。 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的殿要重建。在所有的建造里面，你一定要把建造教会当做第一的首要任务。 Amen。 真道教会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从撒迦利亚书里面就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优先顺序里面，建造教会是第一的，是首要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要能够有建殿的机会，不管这个建殿是有形的建殿，教会需要建堂，或是一个无形的建殿啊，我们一起到职场去开拓小组，我们一起到一个新的区域去开拓小组，我们一起到土城开拓小组，我们一起到南港开拓小组，我们一起到板桥，我们一起到北投去开拓小组。让我告诉你，只要有一个机会在职场里面开拓小组，这个是无形的建殿啊，我们有机会到我们所在的公司，这个保险公司里面，这个金控公司里面，我们可以在里面来建立小组。让我告诉你，只要有有形建殿的机会跟无形建殿的机会，你都要全力参与在其中，因为那是一个蒙福的管道。 Amen。 因为这是神的优先顺序，你摸到了神的心，你摸到了神的心，怎么可能不会得到奖赏？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你摸到了神的心，你必定会得到神的奖赏。你的孩子摸到你的心，会不会从你得到奖赏？会。亲爱的朋友，你摸到了父神的心，难道你不会从父神得到奖赏吗？所以当有这个建殿的机会，说啊，教会需要建堂，或是我们可以开拓职场小组，或是我们在哪一个行政区呢开拓小组，参与在其中，耶路撒冷会发展。但是最先发展的是神的殿。十七节这个地方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 Again， 你注意到是先建殿，城市才会丰盛发达。神确实很乐意祝福我们丰盛发达，但是你的优先顺序是先建殿，先建殿我们就能够丰盛发达。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但等我们会更进一步来谈这个事情。这个诚意指的不只是耶路撒冷，这个诚意指的是所有以色列的城市。这个英文里面有这样很清楚的讲，因为我们中文里面看不到复数，但英文里面有，他说 The towns of Israel will again overflow with prosperity。 你知道The towns of Israel， 我的诚意是指很多不同的 towns and cities， 不同的城镇，每一个以色列的城镇都要涌流出丰盛来，都要涌流出富足来， overflow with prosperity。 让我告诉你，这个丰盛发达真的就是在物质跟财务上面的丰盛发达，这些城市真的会变成一个繁荣兴盛的城市。以色列的城市真的会成为繁荣兴盛的城市，不再是废墟，不再是一片焦土，不再是荒凉的，他们会丰盛发达。当神的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城镇都会开始繁荣昌盛起来。为什么？ 因为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要流进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跟每一个领域。你仔细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这样说？神说你先建造殿，这个殿会把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流进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亲爱的朋友，在你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当你先起来建造教会，不管是一个有形的建堂或是一个无形的开拓，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的同在开始流进到你跟人的关系，开始流进到你的工作，那个恩宠开始流进到你跟你客户之间。不要错过任何能够建殿的机会。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抓住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是先知在对你说话。很多人很喜欢有先知对他发预言，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你去参加任何特会的先知都比不上这里面的先知啊。Amen。 这里面的先知这样告诉你说，撒加利亚或哈该，上礼拜我们读哈该，跟这礼拜读撒加利亚，他都在告诉你说，你把神放在第一位。耶稣不是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了。那一切的东西指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去注意耶稣讲话，在那整段里面讲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一切的东西讲到我们所需用的，在物质上、在财富上所需要这一切，神说，神没有说这不重要，神只说那个优先顺序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一个天国经济学的法则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得到神在，如果你想要只是追求的地上的富足的方式，那你当然用地上的法则。但是你说，主，我想要经历到那个属神的祝福，那你要照着神的法则。耶稣还有他所差派来说的先知都在告诉你，哈该书里面告诉你这个法则，撒加利亚里面告诉你这个法则，你先建殿，然后城市就会丰盛发达。你先建殿，然后准绳就会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其实这是有真实的见证的。你知道，你如果去过欧洲啊，你就会发现欧洲大城小镇它的中心点都是教会。你们如果去欧洲的话，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很喜欢收集地图。我知道这个现在已经很少人用地图，但是我很喜欢收集一个城市的地图。但是你只要去收集那些欧洲城市跟小镇的地图，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个中心点都是教会跟教堂。我在英国读过书，英国呢，再小的城市正中间都是教堂，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小镇、那个城市可能最高的建筑物就是那个教堂，在好几条街之外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教堂，然后呢，最雄伟的建筑也是那个教堂。所以你知道吗？我相信一件事情，这些国家得到祝福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他们的祖先把神放在第一位，他们就得到了祝福，他们得到了很多代的祝福，好几百年的祝福，只是因为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他们遵照了先知所给的法则，他们遵照了神国经济学的法则。美国很多的城市也是这个样子。让我告诉你，神要先知撒加利亚去宣告的话里面有四个字很重要，你要常常宣告。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说，他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神要撒加利亚去宣告城市会丰盛发达。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不要害怕宣告丰盛发达。 Amen。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这样讲说，你要宣告啊，你不要害怕宣告会丰盛发达。 Amen。基督徒，只要你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不用害怕宣告丰盛发达。重点是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所追求的是神他自己。当你发现一件事，你在追求的不是丰盛发达，你在追求的是神他自己，他才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神的教会才是你心中你最渴望的。当你知道你的心被炼净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宣告丰盛发达，因为那是神要带给我们的祝福。 Amen。 所以这很重要，我要鼓励你，当你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宣告 overflow with prosperity。 第二个意象是脚的意象，这个脚的意象就是神为我们站立。好，这个意象呢，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好不好？一二三，
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脚，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
他看到了四根脚，然后呢，看到四个工匠来挪去这些脚，这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不能明白。OK， 你知道脚是有些动物他们的武器，有没有？他们是用脚来顶人，对不对？为了让你能够明白，给你看这个，这只犀牛。你知道这只犀牛啊，如果它遇到敌人的时候，这犀牛用它的脚去顶，而且最有力的是什么呢？是它跑步。你看这犀牛重量那么重，如果它跑步冲向它，用那个脚顶的话，哇，被它顶了就完蛋了，对吧？那个脚就是用来攻击的武器，有四根脚来攻击以色列，而那个四个脚就被匠人来除掉了。所以这个在讲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代表说神为我们站立，脚的意象就说明神为我们站立，他要保护我们，他要为我们除去敌人攻击我们的武器。 Amen。 对你旁边的说，神为我们站立。你知道有些圣经的学者说，这四个脚就是让以色列、让犹大、让耶路撒冷分散的那些国家，有四个国家：亚述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没有错，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确实就是这四个国家在攻击以色列，分别照的时间就是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可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过了那个时代之后，这个圣经就好像没有意义了。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这四个角其实指的是东西南北，就敌人从东边来，从西边来，从南边来，从北边来，但神都会除去他们。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你说，神真的就要帮助我们来除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攻击我们的武器。仇敌魔鬼用来攻击你的最可怕武器会被神锯掉。 Amen。 这就是角的意象要对你说的，仇敌魔鬼用来攻击你的最可怕武器是会被锯掉的。 Amen。 不要害怕。第三个意象叫做准绳的意象，这个意思就是神要建造。对你旁边人说，神要建造。 OK， 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好不好？
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
Amen。 所以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我怎么知道是年轻人？因为后面的经文有写，等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个经文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有一个人手拿准绳，然后呢，他要去量耶路撒冷有多宽有多长。当然一个建筑物越雄伟就量起来就越宽越长，对不对？越高大的建筑物越丰盛，所以呢，他要去量量看。我给你看这个图，好，这个图呢，为了让你找到这个意象，这个图呢是我用 AI 生成的，就是牧师自己用。所以好，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的就是我们都要学会用这些科技的工具。我自己用 AI 生成这个图，所以这个图不是真人，这个是电脑人，这个是 AI 人。但是我告诉你，你仔细看他右手，他的手指头有点怪怪的，就是生成还不是生成的很顺，他的右手那个地方真的有点怪怪的。所以 OK， 好，那因为生成了这个怪怪，后来我又生成了这个下一个，这是一个年轻人。好，那怎么知道他是个年轻人呢？因为这下面这段经文很重要，我们来看。跟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说。所以拿准绳的那个人是个少年人。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跟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在你圣经里面把这几个字圈起来，第一个是无城墙，第二个是火城，第三个是做其中的荣耀。你把它圈起来，在你圣经上面你把它圈起来，我要告诉你这几件事情。 我现在你就看着这个经文，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无城墙。什么叫无城墙？代表你的成长跟扩张是不受到限制的。 Amen。 为什么耶路撒冷没有城墙？因为它的成长不受到限制。你知道台北城以前是有城墙的，对吧？所以我们才会有这边是叫做什么门？西门。过没有多远有一个北门，对不对？然后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有一个南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东门。其实你知道吗？西门、北门、南门离得都很近，对不对？走路都可以到。其实到东门也是走路就可以到。这代表以前的台北城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对不对？以前真的就是有城墙啊。可是当然台北的人口不断的增加，有没有可能只住在那个城墙的范围里面？不可能嘛。所以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牲畜。所以这个地方讲说人跟牲畜都很多，人不断的增长，牲畜不断的增长。牲畜代表是什么？代表是财富，对吧？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你说，神让你传福音的成果是不受到限制的。 Amen。 你传福音的成果是不受到限制的。弟兄姐妹，我要同时告诉你说，你服事的果效是不受到限制的，你小组的增长是不受到限制的，你财务的成长也是不受到限制的。 Amen。 弟兄姐妹，我要祝福你进到一个无城墙、不受限制的扩张跟成长里面。你还记得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活泉与跨越？跨越是讲到探出墙外的枝子，不受到那个墙的限制。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亲自告诉他说，哎，耶路撒冷会成长的一个第一步就是没有办法用城墙来限制他了，他的人跟牲畜都不断的成长。第二个是火城、火墙。那个火城或火墙意思讲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保护，火墙是一个超自然的保护。看起来没有砖头所盖的墙，没有石头所盖的墙，没有水泥所盖的墙，但是有火墙在保护着，仇敌没有办法跨过那个火墙来攻击你。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们太需要，我们的家人太需要被火墙来保护了。 Amen。 我们的孩子太需要被火墙来保护了。你要开始宣告，在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丈夫、妻子、你的孩子，他们的四周有火墙来保护他们。 Amen。你需要有这个火墙保护。你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讲到那三个姐弟他们被撞到，我真的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好揪心、好难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需要火墙来保护我们。当你看到那个新闻，24岁的警察坐在才从警察学校毕业半年，他坐在派出所的里面，竟然就有一台车子冲进去撞到他，他年轻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子离开了。让我告诉你，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需要有火墙来保护他们。 Amen。 Amen。 真的很需要。所以我给你看，这是真实的火墙。如果你不能明白，接下来这张照片是真正的、哦、不是生成出来的，是真的。这张照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定期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展示他们的火力。这个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基地所做的长达1000英尺的火墙，是用炸弹。所以你看这些人纷纷都在拍照，这叫做火墙。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火墙，你应该把这画面存在你的心中，有这么一道火墙围绕在你的家庭的外面，围绕在你事业的外面，围绕在你孩子的外面，围绕在你的外面，在我们教会的外面，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攻击。 Amen。 仇敌恶者的脏手是伸不进来的，他的咒诅、他的疾病、他的贫穷、他各样的恐惧、各样的攻击，没有办法跨过这一堵火墙。有谁能够进到这堵火墙的里面？没有任何人。你知道这个墙比任何砖头石头所盖的墙更加的稳固。现在我要鼓励你，好不好？举起圣洁的手，开始为你的家人开始宣告，这个火墙在他们四周，天使天军在保护着他。我们宣告，仇敌恶者的脏手不能够碰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家人，不能碰到我们的事业，不能够伸进我们的家庭的里面，不能够伸手进到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宣告神超自然的保护，这堵火墙在保护着我们。 主，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要宣告台北真道教会是被你所保护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我要宣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都是被你所保护的。这个火墙，神超自然的保护就在我们四周。我们宣告，仇敌的咒诅没有办法进来，癌症没有办法进来，疾病没有办法进来，贫穷没有办法进来，恐惧没有办法进来。主，我谢谢你。我们宣告，意外没有办法进来。主，我们出入都得平安，出入都得保守。谢谢主，天使天君，主好像骑着马一样，在我们四周来确保一切安宁平静。谢谢耶稣基督，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三个，在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是一个荣耀，他说没有城墙的限制，但是有火墙在保护，然后呢，在其中有荣耀。我再读一次这个经文：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牲畜很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一个 Shekinah Glory， 是一个神同在的荣耀。圣经学者 Dr. Homer Heder 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必定会丰盛发达，而且最美的是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我告诉你，神确实告诉我们属主的会丰盛发达，可是丰盛发达 overflow with prosperity， 永留在丰盛跟富足的里面，不是基督徒追求最终极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神要彰显他的荣耀， Amen。 这是我们最渴望的，神彰显他的荣耀，这会成就在未来复兴的以色列，而现在也要成就在神的教会当中。这个圣经的学者告诉你说，所有旧约里面应许都不是只是给以色列的，也是给我们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神要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不只是丰盛发达，更重要的是要给我们他同在的荣耀。 Amen。 牲畜真多很好，人数真多很好，但最重要的是神的荣耀。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个，第四个意象是大祭司的意象。这个意象要说的就是神要洁净。对你旁边说，神要。 OK，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讲到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关于马的意象， Vision of Horses。 这个意象是讲到神要看顾，神要看顾，神要保守。第二个意象是讲到角的意象， Vision of Horns。 这个角的意象讲的是什么？神会为我们站立，神要为我们除去敌人最可怕的武器， Amen。 第三个意象是什么？关于准绳的意象，是讲到神要建造，神要建造。所以当你把建造圣殿放在第一优先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神会在你生命当中带下丰盛发达， Amen。神要做的是你可以无限制的成长，没有城墙，但是你却是被神的火墙超自然的保护着。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其中有神的荣耀， Shekinah Glory 在其中。第四个意象是大祭司的意象，是神要洁净。我们先来读接这个经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请读。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Amen。 这个经文这样讲到说，你还记得我们从哈该书讲到说，先知一直在对两个人说话，一个是省长所罗巴伯，第二个是大祭司约书亚。省长所罗巴伯是一个职场的领袖，大祭司约书亚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在末后的世代里面，神要使用属灵的领袖加上职场的领袖，才能够为神成就 大事。 Amen。 所以今天属灵领袖跟职场领袖要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个地方主要是针对大祭司约书亚讲的。大祭司约书亚他其实在神的面前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人，所以呢当时他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可是仇敌魔鬼就站在右边，不断的在控告他，不断在跟他作对。让我告诉你，仇敌魔鬼就是在跟我们作对的。所以仇敌魔鬼在控告他什么呢？他好污秽，他好软弱，他好失败。所以仇敌魔鬼就在那个旁边，我们可以回到上一页，就是上一段经文第一节开始，仇敌魔鬼就一直在控告他。好，然后呢我要告诉你，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撒旦是控告者。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撒旦是控告者，他一直在控告我们有多么污秽，我们有多么软弱，我们有多么失败。当你因为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哦，这是一种谦卑。我在我心中一直觉得我很软弱，我很污秽，我很失败，我这样就是很谦卑，我就是很懂得反省。 No No No， 什么是真正的反省？反省就是你下次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你下次可以怎么样改变，对吧？这才是真正的反省。但是你知道吗，魔鬼所做的永远不是你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他要是完全摧毁掉你的价值，他想要完全摧毁掉你存在的意义跟目的，他想要你失去你的意向跟呼召，他想要你完全的软弱，他不想你站起来，他想要你完全的趴下去，那是魔鬼所做的事情。所以当那个声音就是让你好像完全爬不起来，你掉进去你爬不起来，我告诉你那是魔鬼的作为。你千万不要说，哦，我现在好谦卑哦，我现在好反省，我现在好圣洁。 No No No， 不是的，魔鬼是一个控告者。神是为我们，这讲的第二件事情，神是为我们站立的，所以神会斥责撒旦。你还记得吗？神为我们站立，他要除掉那个仇敌魔鬼攻击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那个脚。所以神要除掉那个犀牛上面的脚，那个很可怕的撞向你的犀牛上面的脚，神要除掉这个东西。神是为我们站立，他要斥责撒旦。让我告诉你，同样的，当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声音在告诉你说你很软弱，你很失败，你很污秽，神不会用你的，你根本这一生当中不可能会有成就的，你还能做什么？当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你要斥责他，你要奉耶稣的名斥责他离开。 Amen。 你千万不要说，啊，我感觉到我现在好谦卑哦，我现在好多的反省我自己。没有，反省是关于，反省从来不会动摇你的价值，反省会帮助你下次能够做得更好。可是魔鬼的攻击是会完全毁坏掉你的价值，完全让你沮丧。所以你要斥责魔鬼，你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你知道启示录里面这个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我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让我告诉你，魔鬼就是在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有的时候你白天的时候这个意念觉得自己好失败的意念，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觉得我好失败，夜阑人静的时候一直有些很负面的念头临到你，让我告诉你，那是魔鬼的声音，那是魔鬼，他是昼夜都在控告你，你这边就做不好，那边又失败，你看你又软弱，你又跌倒了，这声音是魔鬼的声音。但我告诉你，这个声音要被摔下去，在神的救恩里面，在神的能力里面，在神的权柄里面，他要被摔下去。弟兄姐妹，你要奉主的名来斥责他。 Amen。 你要对主说，你要对这个声音说，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也必兴起。 Amen。 你要在这个声音的面前说，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你要对这个声音说，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你要对那个声音说，在我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 Amen。 你要对那个声音说，使我胜过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信心。 Amen。 你要开始对这个声音，你要用神的话来斥责这个声音。圣经学者 Dr. Homer Heater 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这个责备啊，你知道当时呢，当撒旦一直在控告的时候，神就跟撒旦说，我责备你。他说，撒旦，我责备你。这个责备不是一种轻微的斥责，而是禁止的意思。神在告诉撒旦说， Shut up, be quiet, 安静，住口吧，撒旦，你不可以再讲话了。你知道神不是好像轻轻的责备他，神是很强烈告诉他，我禁止你在讲话，我禁止你在做这些控告的话。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神在告诉他说，撒旦，你不准再说话来攻击那个代表神百姓的约书亚。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个经文里面很特别这样讲，他说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他在说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撒旦，你听好，我拣选约书亚，我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不要试着让他失去他的呼召，让我告诉你，他是被我呼召的，我拣选他，不管现在他看起来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失败，让我告诉你，我拣选他。 Amen， 这就是神说的。让我告诉你，神拣选你，弟兄姐妹，神拣选你，神拣选了你，他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若站在我们这边，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要知道，这个经文它真的很是非常非常对我们说话的。今天我要鼓励你，你要去斥责自我怀疑的声音跟自我否定的声音。如果你没有常常有这种自我怀疑跟自我否定的声音，你要斥责他，用神给你的权柄来斥责他。如果你里面常常有那种觉得自己很污秽很不配的声音，你要奉主的名来斥责他。你里面常常有那种想要放弃的声音，你要奉主的名来斥责他。如果你里面常常有那种想要伤害自己的声音，你要奉主的名来斥责他。一天之前，在我们总统府有一个卫兵，他就用枪伤害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当他送去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生命。即使他是经千挑万选去驻守在总统府的卫兵，但是他里面可能突然有个意念，他拿着步枪的时候突然就有个意念伤害自己。让我告诉你，要斥责那个声音。如果任何声音就是说放弃这段婚姻，你要斥责那个声音。如果声音任何告诉你说放弃这个关系，放弃服侍主，你要斥责那个声音。如果那声音说伤害你自己，从这边跳下去你就一了百了，你要斥责那个声音。亲爱的朋友，我们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他说，神说，嘿，约书亚，以色列是我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撒旦你烧不到他的，我已经紧紧的把他握在我手中了。你知道仇敌恶者的烈火不管多强，但神就把你抽出来，他已经拯救你，你在神的手中。 Amen。 你是火中抽出的那根柴。你知道，你说神，我是个废柴，你救我干嘛？但神说 No， 就是觉得不管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事，我就是要救你，我就是要拣选你，就紧紧的把这根柴抓在他的手中。我们是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让我告诉你，在裁员风暴当中，你会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在所面对很大的经济风暴当中，你要是火中抽出了一根柴。真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火中抽出了一根柴。 Amen。 神就是这样救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要脱去我们的污秽，神要为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跟洁净的冠冕。 Amen。 那个大祭司约书亚身上穿的污秽的衣服，神就把这个污秽脱掉了，神把华美的衣服披上去，神把洁净的冠冕带上来。让我告诉你，我们需要常常到主的面前，让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或靠我们的修为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是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对齐他，让他的恩典，让他的救恩，让他的宝血，让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所以再一次他为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再一次他为我们戴上洁净的冠冕。在前面讲到这些，神要怎么样重建圣殿，神要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丰盛发达，神要怎么样子让我们没有限制的扩张，神要怎么样让我们用火城来保护我们，神要怎么样把他的 Shekinah Glory 神同在的荣耀赐给我们。让我告诉你，这一切神的看顾，神的建造，神为我们站立，需要一个洁净的人才能够领受这一切的呼召跟祝福。 Amen。 第四个呼召很重要，就是 因为一个洁净的人，当我们洁净这个器皿的时候，让这一切的恩典能够承载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让耶稣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再次的来更新我们，就像是约书亚所做的。这是为什么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这么讲，神的使者就像刚才讲说，万军之耶和华这么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吩咐，你就可以治理我的家，你可以看守我的院宇，我会赐给你特权，可以在这些势力在我面前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 Amen。 弟兄姐妹，你说我想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希望能够带来治理，在我的公司里面我希望能够治理，在我所在的那个社会的山头当中我希望能够治理，在那个城市当中我希望能够治理。神说遵行神的道，做一个洁净的人，做一个活在神心意当中的人，做一个被炼净跟更新的人，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可以治理神的家，神会把特权给我们。你说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权柄的人，遵行神的话， Amen， 你就可以在神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你可以在那些重要的人士面前自由出入，你可以在那些关键的人面前自由出入，你可以在天使的面前自由出入。那一切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从污秽穿上了洁净华美的衣服，那些生再取决于我们的生命遵行了神的话跟神的命令。 Amen。 所以我们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自由的出入，我们可以拥有这个治理的权柄。 Amen。 我要结束今天的聚会，我想讲一个事情。你知道耶路撒冷曾经是一个伟大国家的非常繁荣的首都，但它现在只是波斯帝国境内一个残破不堪，到处都是断垣墙壁的废墟，看起来很悲哀。但是神学家 Peter Craigie 这么讲，他说人类的经历当中都会有一些时候，就是你真实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在否定上帝的怜悯。只要人生你一定有这种经验，就是说我感觉到就不是这样子啊，当神跟我说神会建造，神在保守，神会让我丰盛发达，我想问你，当时以色列所在的耶路撒冷难道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吗？当时圣殿有被建立起来吗？没有，他们所看到的环境都不是这样。我们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说神说要医治，可是我现在身体还在疾病，神说他会祝福的家庭，可是我现在家庭还在争吵，所以我们真实所感受到的好像觉得上帝在哪里。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来寻求先知的意象。弟兄姐妹，越是在你的环境困难的时候，你越需要先知的意象。 Amen。 为什么？因为那个先知的意象会让你超越直接的现实。如果你没有那个意象的话，你真的就会让你的眼睛来决定你所你决定你眼睛所看到来决定你的判断，除非是你的灵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看到了属灵的意象，你才会说那个属灵意象比我现在所看到更真实。 Amen。 因为我是受到时空的限制，但神是不受到时空的限制的。我只看到现在，可是神看得到三年之后的我跟五年之后的我啊。所以我需要一个先知性的意象，那是为什么？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当然你说啊，我有一些预言我录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我会反复的听，那很棒。或是你自己看到意象，你把它画下来写下来，那很棒。可是我告诉你，在这个里面有先知的意象啊。 Amen。 在圣经里面有先知的意象啊，你需要来寻求先知性的意象，这会让我们超越直接的现实。 Peter Craigie 这么讲，他说我们就会体会到上帝的永恒。你我不是永恒，你我太受到时空的限制，但上帝不受到这个时空的限制。上帝会看见将来我们的复兴，上帝看得见。现在你说啊，我们离100000教会跟100000个门徒还太远了一点，但我告诉你，上帝看得见。 Amen。 所以你要相信上帝所看见的，你要相信上帝所看见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因为上帝是永恒的。 Amen。 你需要先知性的意象去体会上帝的永恒。 还有上帝持续不断的怜悯，他永远不会收回这个怜悯。你们，我为了让你要明白这件事情，我在这个地方我想让你明白，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让你能体会到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看到那个残破的光景，但是要相信神说那个未来。你知道就在这个事情发生没有几年之后，圣殿真的就被盖起来了，耶路撒冷这真的就开始繁荣起来了。那当时看起来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啊，为了让你能够真实明白到今天的世界也有这样的例子，我给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柏林。你要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柏林。希特勒在掌权的时候呢，他把柏林打造成整个欧洲最繁荣的城市，最壮观的城市。为什么？因为要让人看见德国有多么伟大。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跟苏联的军队一起，一个从西一个从东，一起打进柏林的时候，柏林残破不堪啊，这是你看到柏林的光景。当时整个欧洲最强盛最繁荣的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是这个样子。你继续往下看，是这个样子。 你仔细看好这个门哦，你仔细看好这边是不是有个大道，是不是有一个门，你看好这道门哦，你看好 这个门。继续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好悲惨的光景，这你看到这个妇女推着娃娃车上街，你看那四周什么样子，还有炮在那个街上，那是保护城最后的殊死战。你知道整个柏林被吹成什么什么样子？但是当你在这个当中断垣残壁当中，如果神跟你说丰盛发达，你会相信吗？但神真的在他的热爱当中，他可以什么丰盛发达？那在当中你领受的时候，你就要决定你是要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还是你在灵里面眼睛在异象中所看到的。这是今天的柏林。下一页，这是今天的柏林。你可以想象从那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吗？下一页，这是今天的柏林啊。在下一页，你还记得我跟你讲那个门吗？这是今天的柏林啊。在下最后一页，那个笔直的大道，你看到那道门了吗？你看到那个笔直的大道，神要透过那个笔直的大道把你带到那座门的里面。今天我用这个城市在这几十年当中的改变，让你看见神就是可以让我们从这个残破不堪里面进到丰盛发达当中。对一个城市是如此，对一个民族是如此，对你的生命也是如此，对你我的生命也是如此。不管现在我们感觉到我们有多么的残破不堪，但神说在我火热的爱里面，我要看顾你，我要为你站立，我要建造你，我要洁净你。 Amen。 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再次丰盛发达，神要让我们没有限制的扩张跟成长，神要超自然的保护我们，神要把他的 Shekinah Glory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我们从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好吧，今天我知道神在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话。好吧，今天当你站立的时候，我们一起举起圣洁的手，有一分钟我们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希德里亚达巴哈达巴库德里亚达巴哈达巴沙巴达达巴库德里亚达巴卡巴达达巴希德里亚达巴卡巴达达巴希德里亚达巴库拉达巴沙卡巴达达巴卡巴达达巴希德里亚达巴库拉达巴希德里亚达巴哈达巴苏德里亚达巴哈达巴库拉达巴希德里亚达巴卡巴达达巴希德里亚达巴库拉达巴沙巴达达巴萨卡巴达达巴库拉达巴希德里亚达巴哈达巴萨巴达达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为几种人来祷告。我特别感动，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持续不断的在那些自我怀疑跟自我否定当中，魔鬼一直在控告你，让你有这些自我怀疑的想法，自我否定的想法，觉得自己污秽，觉得自己不配的想法，觉得那些想要放弃的念头，甚至想要伤害自己的念头，今天我邀请你，你走到舞台的右手边，我们要为你来祷告。今天让整个教会来遮盖你，让整个教会来遮盖你，让整个教会来为你祷告。第二个， 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经历了很多的攻击挫败，你觉得你生活真的残破不堪，刚刚你所看到那个柏林的图片，你就说那就好像你好像被生活的困难打得招架不住，但今天你说主，我需要你的能力来覆庇我，我需要一个超脱现在的眼睛来看见神你对我的心意。如果这是你的，我要你来到舞台的左手边。如果这是你，刚刚我说在你里面充满了一些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觉得自己污秽，觉得自己不配，觉得想要放弃，甚至想要伤害自己的，这各式各样负面的声音日夜在折磨着你的，甚至我们当中有现在忧郁的当中，这样的人我要邀请你来到舞台的右手边。我们当中有些人在那个环境的困难当中，你好像经历过一个大轰炸一样，但是你需要重建起来的。你知道神，你说主让我有信心知道我能够重建起来，这样的人你来到舞台的左手边，好不好？我们要为你来祷告。你说主让我不是看见现在的环境，我是看见异象，我是相信你的应许，我是知道主在我的生命当中必定有丰盛发达，有 Shekinah Glory 会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好不好？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台前来，在六楼也是一样，你可以到右边跟左边，在荧幕的前面也是一样。当你写加一的时候，就代表你需要人们为你祷告，关于那些负面的声音，需要斥责他。或是你写加二的时候，代表你要来到左手边，就是你从那个生命当中要被重建。有些人的婚姻需要被重建，有些人的事业需要被重建，有些人的服事需要被重建。让我们来遮盖你，让我们来为你祷告，让我们来服侍你。
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之时，荣耀歌唱，一生的良善。
中有些人，你的家人在前面右边跟左边被祷告，还可以继续的祷告，继续停留在神的同在当中。但今天我要特别在我们会场当中，还有一些人是你的家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暴，一个很大的困难，可能是家庭当中的争吵，家里面的纷争，或者是家里面有人生的重病，或者家里面有人失业了，或家里面有人遇到一个经济的危机。你的家庭当中或是你的家人，他们需要神的火墙来保护的，我要邀请你走到舞台的正中间来，我们要为你来祷告。如果你有家人，也许是你的父亲母亲， 他正在疾病的攻击当中的，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你真的感觉到你需要为他来祷告的，好不好？我们当中有些人，他们可能在一些让你担心的情况当中，你说主，求你的火墙来保护他的，好不好？你立刻来到舞台的中间，我们要一起同心来祷告，好不好？在这个时刻，你就可以来到舞台的中间，你想要为你的家人来祷告的，求主超自然的保护你的家的，神今天要来巡视你的家，让你的家里面能够有安宁平静。你可以来到五楼跟六楼的正中间，我们要同心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在一分钟，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宣告神超自然的保护，神的巡视，神的看顾，神要托住你的家，神要除去仇敌恶者对你家人的攻击，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呀啦吧卡吧啦吧沙吧啦吧卡吧卡啦吧卢卡吧啦吧是的呀啦吧卡吧啦啦吧呀啦吧神的良善跟荣美。我要邀请每个人闭上眼睛，今天神他要造访你，他要对你说美善的安慰话，因为他对你心里极其火热，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火热的爱，他对你，对你的家，对你的服事，对我们教会，他充满了火热的爱。今天他要让圣殿能够重建起来，准绳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他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神要再一次让我们丰盛发达，再一次安慰我们跟拣选我们。神要让我们没有城墙的限制，无限制的成长跟扩张。神要成为我们的火墙来保护我们，神要做我们其中的荣耀。 Shekinah Glory， 神要做我们的荣耀，好不好？今天把手放在你的心上，今天在敬拜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来领受神对你说的美善的安慰话，神会亲自安慰你的心，鼓励你的心，充满你的心。在接下来敬拜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不用跟着唱，但是你就是来领受神他对你说的话。
一生心事对我不念，
我们祷告同工可以继续的为人们来按手祷告。
一生美好带我到
这个会场当中，专注在耶稣的上面。耶稣要对我们说话，他是安慰者，他是安慰者，
我要歌唱，
他对我们充满了火热的爱，
神的良善柔美，
他对我们充满了火热的爱。
一生心事对我不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
今天神已经禁止魔鬼在你生命当中说话的权利，神禁止他。今天神他在你生命当中，他要让你知道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拣选的，你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神为你脱去一切污秽的衣服，要为你穿上华美 荣耀的衣服跟洁净的冠冕。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在问题、困难、挫折的当中，但主，你让我们的眼睛超越我们真实所感知的一切，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你给我们的意象，你给我们的画面，你对我们的心，你是一个安慰者。主，你是要对我们说美善的安慰话。主，我谢谢你，你对我们充满了极其火热的心，你对我们充满了一个火热的爱，你的爱是那么的 passionate and strong。 主耶稣，我谢谢你，主要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做重建的工作。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必在丰盛发达。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当中必没有城墙的限制，而你却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火墙。主，我谢谢你，我们生命当中要充满 Shekinah Glory， 神你同在的荣耀。谢谢主，我们的生命是被你呼召跟拣选的，是我们生命是被你所爱的，我们是被你紧紧握在手中的，我们是被你所保护的，我们是被你所洁净的，是我们是被你所建造的。谢谢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站立，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拍什么荣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